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我们继续邀请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谈到李医师刚刚从在中国大陆结束的中国最有名的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关于中国传统的经方派的这样一个会议啊。那么在会议当中呢，一共邀请了22个在中国大陆以及在台湾和世界各地呢最有名的中医师进行了专题的讲座。那么李医师是其中的邀请的北美地区的唯一的一位中医师。那么在整个讲座过程当中，他的讲座啊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在会后呢，很多的专家在跟李医师聊天的时候呢，就讲到了他的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思维呢让大家耳目一新，特别是在临床治疗效果当中，它的很多的用法，由于在中国大陆的一些药典呐、法典的一些限制呢，医生是其实是不太敢用的。医生开玩笑呢，称李医师是现代中医当中的侠客。那么，到底这位侠客他的演讲过程当中的现代经方实验录当中，到底讲了哪些话题，引起了中医界广泛的关注呢？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上次我们已经预告了，这次要详细的来听一听啊您在研讨会当中的演讲的这个题目内容。
叫国际经方班第五届了，是中国叫第15届的全国经方临床运用高级研修班了，名字取得很长，但其实不只是经方了，刚才主持人说是所谓的比较传统的经方派啦，当然相对就所谓文病了，但是实际上我想因为经方这两个字在这十年来在中国大陆非常的火红，所以什么样的医学会议都要挂个经方。那实际上他邀请的医生中医其实还蛮多的，不管是就是说他这22位不完全都是经方派，是有一位医生他讲他是怎么样下眼症下睛明了，他认为他临床很多的年，他睛明的进去的角度如果变了一下的话，效果会很不一样，会比较好。所以其实也有一个叫做在讲说小儿推拿怎么治愈小孩的一些病，所以他实际上虽然是说叫经方班，但实际上是跟主持人刚才介绍一样，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大陆这么多年来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医的聚会好了，一个然后有400-500人从中国、马来西亚、台湾、香港啊，这是华人比较多的地区来修课，他是会给学分的。如果说你是医生的话，给学分。那我是唯一，不只是北美了，是亚洲以外唯一请的一位。对，所以还蛮光荣的，对。
那么所以刚才您提到的啊，正因为这样呢，您反倒是属于这里边比较正宗的啦，属于你们就是属于经方派，对不对？这是名正言顺的经方派。那其实这个在中医界呢，大家已经意识到了，无论后来又出了多少典籍，又有多少药方，但实际上都没有超出《黄帝内经》那十几个药方，也是大家追本溯源，再回头看到底中医是怎么回事。
一般的人的想法就是说，像我们科技是越来越进步嘛，但是实际上人类的智慧倒不见得是越来越先进。比如说你现在很多的文艺创作是没有办法跟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比嘛，
那是一个艺术的巅峰。
中国人做写诗好了，你现在想要跟唐宋词
比，没有那种大气
嘛。那古典音乐这么100多年来200年甚至300年
来没有好的作品，
没有办法跟莫扎直接去比。
没错，
就是说人的智慧并不见得是越来越先进，而是他关注的事情越来越不一样。那中医因为他4000-5000年的历史下来，到了2000多年前已经有很多的文献出来，那人并没有演化的那么快。那中医的好处是说，它不是说我们新发现什么病毒，新发现什么样的化学药剂，那个解剖学越做越厉害，把细胞和这个显微镜下越来越分析越来越多，那样子的话当然是你越先进的仪器它进步越快嘛。但是原来中医的方法是从不管是说观察，我们讲说是大数据 big data 来的也好的，那或者说有人说因为是修炼内视也好，它怎么来的我们先不讨论，但它是把人的身体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模型啦，一个叫我们学科界人讲要很喜欢讲 modeling 嘛，他把这个模型跟旁边是这个生活的环境的互动的道理 已经做出来了，
最起码人家把这套理论完整的写到这里了。
对，那至于说你是因为什么样的 virus、什么样的病毒、什么样的情况而造成身体的偏差，那可能他不管，对，他只是管说，那你怎么偏差了？
嗯，
啊，你今天是
影响到我什么部位呢？
对，就是说你今天是外伤，被人打了车或撞了，造成一个偏差，或是一个细菌造成的偏差。
嗯，
他来讲，如果是同样的偏差，同样的植发，这也合理嘛？嗯、你今天防止。不管是因为
伤了我的肺，你就治肺好了。
对，盖房子盖歪了，比萨斜塔盖歪、嗯，到底是设计师设计错误呢，还是工头监工错误呢？还是
反正是歪了，
反正是歪了。嗯、那既然是歪了，这是一个 fact， 一个事实。
对，
你怎么把这个歪的这个楼把它拉回来？
嗯，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中医的"中"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是的，
嗯、
那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是在现在变化很快的社会，尤其现在的身体人体啊，受到很多的化学药剂的影响。那很多化学药剂的副作用，其实很多人很多研究是来不及做的。
嗯，
对，我们今天突然一个 Ebola 出来，突然一个 virus 出来，然后才化学药剂中毒。那专注在这些毒上面。不如专注在人体啦，所以这是金方派他的一个基本精神，是说、嗯、如果你辨证很精准的话，不用背西医的名词，这件事是什么样的西医的病名、
嗯、
那你就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病名，你以它的 presentation 它的表现出来，那以中医的六经辨证，到底所谓太阳症啊、阳明症、少阳症、太阴、少阴、厥阴，那或是配合的五脏六腑和肝心脾肺肾到底哪里出了问题，那把它
上到我的本体的什么地方了。
对，所以说实际上这次造成比较大的回响的是说，因为很多的应该说绝大部分中国现在的中医实际上是中西医结合了，它的体制本来就是中西医的训练。其实在美国在加州，我们拿执照也要拿一个硕士学位嘛、
嗯、
那个硕士学位本身70%也都在六七十也都是念西医的东西、
嗯、
所以变成说中国现在因为制度的问题，因为你今天这么多病人，那你要怎么去统一管理？所以实际上以中医的角度来管理，确实有它的问题在。中医常常很多病人会说，我看了10个中医，有11个意见。
没错，
对，
医生本人起到的这个作用实在是太大
了。对，那你说到底10个中医11个意见，哪一个意见是对的？可以全部都对啊，因为人体本来就是一个圆嘛、
嗯，
你从左边进到里面把它修好，从右边进到里面都可以修好，不是说、嗯。西医像一对一的对应，今天糖尿病就打胰岛素，他不是，他是认为说你糖尿病血糖过高是一个身体出问题之后的一个现象症状而已嘛、
嗯、
那这个医生可以说，哦，你这个脾胃不好，
嗯，
那他可能病人真的脾胃有问题啊，
也导致糖尿，
可能另外医生看，比如说我去看，我很喜欢从肝脏下手，因为他可能是肝胆有问题，然后克到了脾胃，
也可能
好的克到了脾脏，
找到了脾脏后面更深一层
原因。对，就是说他十个医生11个意见不见得是错、
嗯、
但是在对大型医院的管理，在国家制度的
怎么量化，怎么标准化、嗯、
那你怎么去做？所以现在中国中医大部分都是以西医病名为主，因为它本来就是 qualified， 它可以用西医的方法嘛，所以就是你
一套这么下来，
对，你来的话就先去放去 X-ray 照一照啊，去验血，先弄完之后，哦，你知道你西医名词是胃溃疡，哦，你是肺结核、肺病或什么样的病，确定之后，但这个好处是说，10个中医中西医结合医生可能只有2个意见。
嗯，
或者是只有一
好管理了，
好管理嘛。至于说你怎么治，当然你可能还是10个中医中西医结合的医生有10个不同方法去治它，
嗯，
但是至少它病名可以定下来。但是这个却是造成现在中医的一个最大的盲点了。
嗯，
他把望闻问切这个辨证论治的方法丢掉了以后，那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你用西医的名称去套中医的药材，效果都很差的时候，嗯、你怎么办？
而且这也把中医怎么样去判病的思维搞乱了。
对，那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大问题，所以对他们来讲是说，回到中，哎，真的现在还有中医用这种正统的方式来中医的方式啊，
终于发现了一位，
还是有。那当然，我想不会只有我一个了。那又想中国大陆也是高手隐藏很多，台湾也是，但是就是说在这个学术界训练出来，到了所谓的三甲医院这种系统。都大院系统都是写论文出来的嘛，
那都是学院派嘛，
学院派，对、嗯、那所以他们也很渴望知道，那当然举了很多的例子，或者是认为是重症跟急症的例子，他们一般认为说这怎么可能用中医治，一定是只能用西医的方法，
比如说哪些病症、
哦、比如说盲肠炎啊，发炎你马上要去开刀的 比如说你今天如果说你的下痢热痢的很严重，
嗯，
可以说是肠病毒也好，最近不是说这个 Chipotle 他原就是那个墨西哥那个Burrito 的公司嘛，快餐店，他最近就是也吃了有中毒的现象，那通常都送到西医院，谁会送到中医院？
恐怕连中医师都会劝你去送西医院
做急
诊吧。其实
这我已经吃过蛮多，其实很简单，就葛青莲汤臣，就是葛根黄芩黄连，葛根黄芩黄连。就这个叫葛青莲汤，它在临床上热力非常好用，因为葛根提水上头，它把水往上引，所以你不会有那么多水力下来嘛。黄芩黄连解毒，这么简单的方，在西医认为的肠病毒也好，这种热力现象也好，很多真的到力是真的力极啦，就是它真的下力很严重以后。其实临床效果非常的好，
不用针灸，只是用汤剂的话，
用汤剂
一副汤剂下去就会
差不多的。所以说其实临床上有很多的案例是可以。那我这次举了大概十几个案例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一个一个的听听李医师来讲讲看。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我们继续邀请李宗医师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中国的传统经方派的中医啊是如何去判病的。那李医师刚才讲到了很多这种实际的病例，不光是我们啊，很多中医师都感到非常的惊奇。李医师，刚才你讲到了很多这种急症啊，现在在中医界基本上也都会推荐赶快去看西医的急诊吧。
对，这是一个，但你说急症送西医有没有好处？有啦，
为了安全系数，大家都会推荐到哪
里。对，因为其实上这个叫做 consistency， 就是说它比较就是比较标准化了。
对，
所以你送 Stanford ER 去 El Camino ER， 它的处理方式很一致嘛。你说救的好就不好，
效果
一起成功
没关系
，fail 的一起 fail 的。那中医的话，就是每一个不见是跟功力有关，有时候真的就是那个草药可能对某些病人的反应比较快，对别人病人比较慢。所以对中医来做急诊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啊。
那也
是一个，就说功力是真的要稍微有一点点。
不是说每一个中医都能处理啊，每一个中医诊所都可以。
实际上很多时候他的症状表现，像我刚才讲盲肠炎，其实以这个讲的方式其实已经是一个错误。为什么？因为
定义了，
已经定义它是西医的一个病名嘛。但重点是我们为什么常常讲中医时候会提到这些用西医病名来讲，因为听众比较听得懂嘛。那你刚刚说这叫常用，没听得懂啊。所以说你这个急诊，我们会说这是要叫盲肠炎急诊，实际上这是一个摆这个定义啊，这个以这个名称其实已经有点误导了。那这位是因为方便，所以这次去我讲了，就是我挑了一个这几年来一些我觉得不见是最难的，但是就是说最容易解释了，因为当时讲的时间有限嘛，因为22个医生都是各地来名家，你
一天有好几位上台，
对，总共其实他们蛮辛苦，他们4天，早上8:30开始到晚上10点。
哇哦！
那我其实很惊讶，说这些从各地来的医生500位左右，竟然愿意4天从头到尾都爆满，
那多难得的一次机会、啊。
对，实际上是我觉得真的，
全都是高
手啊、要是我说真的，我到晚上我也受不了，我要溜出去睡觉去了的。那而且何况很多人是第一次到重庆，那重庆很好玩啊，那很多人会希望出去。就我真的是我也蛮感动，这些学生其实很多都是医生了，都年纪都比我大了啦，很多的职业十几、20年、30年的医生来修课嘛，所以我就讲了，还在十几个病例，我从这乳癌和乳房肿块、良性恶性的啊，然后脸部中风啊，这其实我们之前有谈过，有好几个脸部中风案子我们都谈过。那比较严重的一些不自主的，像上次讲这个4-5岁小女孩，她 Stanford 治不好 ，Stanford 找到她觉得她癫痫不自主的运动，然后很严重嘛，每天讲过，然后不到一个月左右把她治好了。那因为有西医的佐证，所以对于这医生来讲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说服力了。你没有西医佐证，很多医生会怀疑说你到底治好没有，而现象不见到底真的假的。所以这个案子造成很大的回响。那另外就是说跟他做对比的用药很不一样的一些其他的癫痫啊，中医所谓的上热下寒，上半身很热下半身很冷啊，
杂症，
对，这种杂症一般人听不懂，就是说西医不管你，然后你这很多的问题，打抗生素打太多，类固醇打太多，造成很多的后遗症的现象，那很严重的鼻窦炎，那西医这边治不好的，这个实际上是在我们诊所在还在 Los Altos 的时候一个案例，一个白人女的，我们以前提过，那脑膜瘤这是最近的案子，白血症， leukemia， 那在这个是很 shocking， 中医认为说白血症这个什么西医都治不好，你中医怎么好？
怎么治？
对，这个像那包括一些过动症 ADHD 啊，啊急性盲肠炎啊，啊严重的脸部上长带状疱疹啊，肺炎啊，甚至被确诊是真的是肺炎，那严重的非常就是。这个脚整个肿起来，这些有一部分是癌症病人。我举这个例子不是癌症病人，他脚肿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我用这些例子来解释说，中医可以做很多事情了，但是没有足够时间深入，但是只是高点到为止，跟他们讲说，那有就是中医可以做到这样子，思维是怎么思维，用药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但剂量我们有特别去讨论，但是造成蛮多的回响，很多的医生，包括主持人自己也问了剂量的一些细节。那后来我收到蛮多的信件，然后一大堆问题寄到我的信箱来说啊，这是他是哪里来的？从杭州啊，从厦门啊，从中国内地很深的这新疆都有医生来写 email 跟我讲说，哎，他们觉得这个案子非常不可思议，希望多了解。他们就问了很多的问题，但是你看这些医生问的问题其实很有水准，他们其实书念得很好。
嗯，
然后这个比如说我用藜芦去藜芦这个药是去可以去血脉神经里面的痰饮啦。
这是治疗什么样的一个病症？
我在这个病症，我用这次讲到藜芦是用在那个癫痫，然后就在六七岁小孩子癫痫让他吐嘛。
嗯，
那怎么这样去使用？然后他的 side effect 什么？他们也会问了很多西医方面的问题。
嗯，
所以是。我觉得是得到一些回响，是觉得说，哎，中医真的是可以做得到，只是说你有没有人去往这方面去做深入的研究。那好处就是说，你研究不是说创新发明，你先把古书看懂就已经很不错了，就是说你就够突破很多。那至于说是不是能够跟现代医学重新再结合，我想是可以的，但是我想那个是变得反而是 secondary。
嗯，
你怎么去解释的？比如说，我举一个案例，好，这次其实今天来的一个病人已经第二次、第三次回诊了，他睡不好。
嗯，
那睡不好，很多中医就开始开一些所谓灵神的啊，饮肝血归肝的啊，那比如酸枣仁汤啊，这些好远志啊、扶神啊。
为什么开这些药呢？
就觉得说你心神不灵嘛，
嗯，
那或者说你肝血没有办法归肝，所以睡不着啊，那包括你心血心不长神，黄连阿胶汤啊。可是这个病人其实你辨证论治来讲，其实他的问题是在于他胸部阻隔了。他其实年轻的时候他后来自己也跟我讲说，我说你这个不对，你月经来之前胸部这么疼痛是错误的，是有问题的。他也说他年轻的时候确实得过这个乳腺炎，后来好了。所以那你说这跟睡眠有什么关系？
嗯，
其实上就是有。那中医认为就是心阳要把乳水往下推嘛，我们先讲过这个例子讲了很多很多次了。
嗯，
那当你这个受阻之后无法往下推，
嗯哼，
它就反逆的很严重。
对，
然后反逆现在往上帮你头上冲，
嗯，
那你怎么睡得着？
嗯，
当然睡不着。那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说它会是这个现象？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他在跟我问诊，我在问诊的时候跟我谈的时候，但是我很喜欢跟病人办问诊办聊天啦，实际上是一个像侦探一样，因为他才会放轻松，才会讲出很多的真话啦。
嗯，
那他突然就想到说，我月经来的时候睡得比较好。
月经来了的时候反倒能睡好。
对，很多女孩子是月经来的时候睡不好嘛，
嗯，
因为比较虚啊，会痛。
对，
她月经来的时候比较睡得好，为什么？因为心阳往下走啦，
嗯，
因为你的月经出来的时候经血整个往下走，所以从乳房到任冲二脉到子宫到整个经血出来，它这个不管通不通顺，
嗯，
它不是，它可能只有50%通好了，可它至少经血下去了嘛，
嗯，
那你的心阳就有一个管道可以往下引。
那从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我就突然想到，我就突然，所以后来听到这个线索，我就突然灵感一来，就会问他说：“那你在月经来之前，乳房会很胀痛？”他说：“会啊，我年轻的时候得过乳腺炎，叭叭叭，讲一大堆。
嗯”
那可是，一般在诊断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联想，你问了一大堆问题，
嗯，
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头往一个坑去栽了，所以
不睡觉。你就会，
因为你问的问题会误导，因为我很喜欢让病人先讲。我他会面人说，最常遇到病人就是他希望我问问题，或是两手拿出来说啊，李医生你把脉就好。那我很讨厌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我可以讲一大堆，可是我讲什么，别人说啊，对啊，有一点哦，怎么样？对对对对对。那实际上你把最重要的线索给盖住了，所以病人来我就说，你先不要管你西医讲什么，也不要管我是谁，你就把你
的
问题奇奇怪怪，觉得很奇怪，晚上做噩梦，为什么每次都梦见被人家杀？
哦，
对，任何的线索，对，
嗯，
你先讲，讲完之后我会 听到你讲说我会查旁敲侧击在问，如果我先开始问，我爸妈说哦你的关脉比较大，你胃不太好哦，哦对哦好准，
嗯，
自己往洞挖，那是一个把脉是一个艺术啦，其实不需要把脉我也可以跟你讲把脉结果，从你进门来看你的脸色看你的讲话，其实把脉我手不用搭上去都可以讲
一搭
对，但是那是行销，
嗯，
让病人觉得你很神很厉害，
嗯，
可实际上反而是坏事，因为你这样子讲的时候他觉得对对对之后，
嗯，
你就自己往一个洞去钻，
嗯，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如果你从你讲说他哦你这个因为你太劳累是不是啊，肝血不能归肝，病人都会讲对对对，治下去治不好，为什么？它的根源在于它有阻隔，它心阳是反逆的，它不是心不长盛，也不是肝血不归肝，也不是这个人过度劳累睡不着，都不是，就是因为它乳房有问题，对，那所以说这个就是比如说中医的临床的艺术，你怎么去跟病人互动之后把线索找出来，然后照这些古书认为的中医的生理学与病理学，如果你线索抓得对，判证断准的话，其实用药很简单。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很多呢都是对中医非常了解的，那么我们自己也是经验过啊，经历过很多的中医的问诊，那么刚才李医师所讲到的这个问诊，您的医生是如何问您的呢？那么这样的病症通过李医师这样的问诊之后，他会从病人叙述的一个线索当中推断出和别的医生判断不一样的原因，那么由此再去用药的话，其实已经非常快和准了，您觉得是不是这样呢？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您自己有一些久治不愈的这样的病症，或者是自己不明白的一些身体上的症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已经打开着1888-275-1628，1888-275-1628。我们先接一下优宁西体戚先生的电话，戚先生你好，请讲。
你好，你好，我想请教一个李医师啊，我那个左腿那个静脉曲张很厉害，就一个腿静脉曲张，大概差不多有三年左右。我现在也开中医那个啊，配的那个袜子啊，紧缩袜子，套了几年了，不过也没见那个好转。我想请问那个李医师能不能治疗？
嗯哼，有问题问吗李医师？好，您先等候一下齐先生啊，一会儿我请李医师来一起回答大家。我们再接一下3 Will 董先生的电话，董先生你好，请讲。
哎，李医师你好，主持人好。这个问题是这个有个小孩子是男生，大概五岁，就是身体比较弱一些，然后经常一感冒啊，流鼻涕啊，然后就特别容易就是引到那个肺部的感染，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建议，然后就是平时运动的比较少，
在个性上还好吗？
啊，个性还好，还蛮开朗的，吃饭也还好，然后有的时候晚上我觉得汗会多一些，但是也不是说特别多，只是说我觉得像同的天气啊，跟大人比，汗会多一些，然后晚上，对，经常磨牙呀、什么，就大概这些。
好，可以。
没有问题的，李医师。好，那稍后一下，董先生啊，我们再接下 Mountain View 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您的问题是？
你好，我是生第二胎之后，第二胎的时候有妊娠糖尿的问题，然后其实都饮食控制，没有吃药，但是生完大概一两年之后，现在就是。验血就 HA1C 就有5.9，医生就说这算是糖尿病前期，可是其实我很瘦，然后也没有说很适甜食还是怎么样，就不晓得说要怎么样就是改善这个状况。
没有问题吗？
大概多大年纪啊？
34岁。
哦，很年轻。
好
的，我们先回答戚先生，左腿静脉曲张三年了，套了紧缩袜几年也不见好转，
紧缩袜本来就没有用处啊， 这其实没有办法。
现在普遍都在推这个呀。
对啦，对啦，可是那个连西医都认为没有用处，所以说其实是反而有时候会造成血液的紧绷，反而
有
点好处哦。
您有办法？
那中医认为至少有两个原因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紧绷，那第一个就是说中医叫做脾不统血啦。中医认为什么叫脾不统血？就是说中医认为心脏把血送出去，从动脉血管，然后把血液送到组织各地，就变成淋巴各种组织液嘛，那就看起来不像血啊。那各个细胞把这些脏的东西，把好东西拿进来，把脏的东西丢进去，然后静脉微血管应该把像清道夫一样把所有脏东西拉回来嘛。
嗯、
那拉回来之后再慢慢回来，但是它不是靠心脏的力量。
嗯、
好，西医认为是肌肉运动的压力差造成的挤压，中医认为是脾统血。
嗯，
因为脾主四肢，主肌肉，
嗯、
那这可以讲一大堆了。我们简而言之就是说，脾脏统血能力不够强，手脏的东西收不回来，或收到静脉之后就成为一些废物留在血管里面。
嗯、
所以静脉曲张，实际上你去看，它通过的，它静脉变得两三倍粗，可它实际上能够通过的地方可能比很小，都是所谓一些杂七杂八，中医叫这些湿啊，积在血脉里面。
嗯、
所以是可以要想办法治疗，
不好治哦。
药倒是很简单，主要靠白芍这个酸，白芍的酸性来收。嗯、那白芍素汤的白芍实际上是收血用，不是补血用，它其实是收血。重用白芍加上其他药的话，是可以有进步，可是很慢。
嗯、
但是这位先生有一个问题在，这个我为什么说有两个可能原因？第二个原因其实比较少见，但是确实在他的现象中很重要，因为他为什么只有一只脚？
左腿。
对，大部分都是
双腿。
双腿。
嗯、
那这个时候他可能有个就是他的，因为人的大这个属肌部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就是阀，静脉的阀，
嗯，
那边可能有血栓，
嗯，
它回流不了，
嗯，
所以很多人静脉生成血栓是在西医来讲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不赶快治是要截肢的。那他没有到那个严重的地位，但是有可能造成，所以这时候我要去看他到底是应该是他两，通常听到这么严重，如果又只有一只腿，应该两个原因都有，脾脏不行，所以吸收回来差。可是因为它血栓只在一边呈现，嗯、所以它左脚的现象远远大过右脚。
哦，
那这个就要看，就先血栓当然比较急，所以要先把它通掉，那之后再用白芍慢慢把这张东西收回去是有可能啦。
嗯、
但是时间 we count them by months， 就是以月来算，不是以说哦几整几天，
嗯、
哦几个礼拜，
这
个就比较
能理解，
因为
它吸收也有个过程。
对，因为你白芍你再怎么种，总不是很强的西药嘛。
你就是西药，它也不会那么
快。对，那你就是慢慢
吸，这个、
一天去一点，一天出0.1%好了。
嗯，但李医师以前你在临床上有没有治疗过类似的案例呢？效果如何？
效果一般。来讲不错，但是我曾经治过一个男的，他4个月基本上好一点点而已。
嗯，
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重，我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严重。他有个问题，但是因为他的小腿真的是过度发达，
嗯，
他小腿大概是一般的2倍粗，身体没有，但是他小，他说他从小练足球啊什么什么的。
嗯，
那我觉得脾脏就是脾的主四肢主肌肉嘛，
嗯，
所以肌肉过度发达的时候，脾脏的负担其实是有问题的。
嗯，
这部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但是问题是临床上确实看过很奇怪，就是说真的肌肉过度发达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存在。
嗯，如果身体正常的话，其实几个月下来是
应该是可以，两个月应该是看得出来不错的那个。对，
嗯，齐先生，你觉得李宗医师这样的分析是不是有道理？和您的症状是不是合呢？那如果您需要李医师的帮助的话，可以记住他诊所的预约电话是650-917-2355，650-917-2355。接下来，董先生，5岁的男孩一感冒流鼻涕都会导致肺感染。
对，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半大不大了，但是也不太小，是因为他认为是因为因缘机会，跟小时候身体比较差，然后所谓正气比较差，所以他的肺已经有积寒了。
为什么这么肯定是积寒而不是热？
对，因为他很容易因为感冒而开始出问题嘛，流鼻水啊，所以，
嗯，
那另外还有个现象，他晚上盗汗，
嗯哼，
阳进不去啊，
啊，
积寒积在肺家，肺主皮毛，当你阳无法进去的时候，开始会盗汗 啊，所以外表反而发热，其实里面是寒的。他刚才讲说他会牙齿会
磨牙，
牙齿磨牙就是这个就是心火或胃火往上冲，
嗯，
那为什么他不往下？寒阻隔啦。所以说听来听起来，但是不是100%不知道，因为你没有看到本人嘛，
嗯，
但是只靠这几个案子，其实你会发现说他寒积在他的肺，所以说你可以说他感冒没有，从来没有真的好过了，
嗯，
是西医的症状不见了，可是他中医的症状还
没有，
甚至你说你现在把他的脉，
嗯，
他认为没有感冒把他脉还是浮脉，就中医认为外感的时候是浮脉嘛，
嗯，
所以它的根没有去掉，所以平时肺寒在气在没有很严重的寒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
嗯，
哦，只是偶尔天气吹一吹风，哦，咳两声，哦，没事啊。
可是那个寒还在
寒在那边，那这样的话，它就等于说你外面寒，你里面本来是热的 ，OK 啊，你可以抵一阵子，
嗯，
它肺已经寒了，那你就抵不了啦，挡不了，就只好外面寒就跟着一起寒了嘛，
嗯，
对，这个是一个还小孩子还蛮常看见的一个现象，
嗯，也治起来也是比较容易的，对不对？
相对来讲应该蛮容易的，嗯，
董先生。赶快啊，给拨打李医师的电话，希望5岁的孩子调整之后呢，会很快的就会有很大的好转，同时把他的寒呢彻底给他去除掉。李医师诊所的电话再帮您重复一下，是650-917-2355 917-2355。王女士二胎之后呢有糖尿的症状，已经定义为1期糖尿病。
对，所以这是一个误解，很多人都说糖尿病要很胖的人，
他很瘦，
乱吃乱吃人，这没有，其实完全不是说完全不相关，是胖人是比较会，但是就跟脂肪肝一样，很多人会说我不吃肉，我素食啊，那我也很瘦，为什么脂肪肝？其实上真的身体变化比西医讲的复杂了。他其实上这位小姐可能跟第一位有点像，她脾脏应该不好，所有的脾包括西医的胰脏，
嗯，
所以脾虚的时候有可能是虚胖水肿，也可能肌肉非常瘦，
嗯，
那当你脾很虚的时候，那西医就是认为包括西医的脾胰脏嘛，在临床上你可以看得出来说他其实上糖尿病可能性高很多，
嗯，
为什么糖尿病？因为他脾虚他无法吸收，
嗯，
他无法把糖分送到身体该送的地方，
嗯哼，
那只好血糖变高嘛。
啊，
对，所以说
和他生二胎有关系吗？
当然有，因为你在生小孩的时候，怀孕的时候，你需要提供很多养分给小孩，
是，
所以身体会有很多的改变，所以我们才说生完小孩的坐月子很重要，
好好，
它是他女人重生的一个机会啦，
嗯，
你可以身体搞得很糟糕，嗯，也可以身体变成年轻10岁，
嗯，
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那如果在怀孕的时候已经有妊娠纹糖尿病的时候，其实坐月子就更重要嘛，
嗯，
因为你不能一直补啊，
嗯哼，那现在已经2-3年了，有办法吗？
应该是还可以啦，因为他只是在 borderline 再高一点，嗯，刚刚开始是还好，
嗯，他如果现在按照西医那种治疗的话，你建议
西医就是终身吃药了，
是，
对，
王女士，那赶快吧，还是用传统的这种保守治疗方法试试看。其实，嗯，从中医角度上，可能都不认为这是糖尿病的症状了。所以呢，赶快用中医的传统方法，能够让你的身体迅速的恢复一下健康。您愿意找李医师的话，联系他诊所的电话650-917-2355。我们线上还有 Mountain View 的赵太太。节目结束之后呢，我请李医师在线来回答您的问题。那两周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再听李医师来用中医给我们分析健康问题，谢谢李医师。
谢谢。